感谢主耶稣的带领，我们下午能够一起来聚集守圣日。我们求主耶稣将应许在圣经诸多的恩典福气都临到我们在座每一位。下午小弟要跟大家一起来互相勉励的题目，生命藏在神里面。每个人都有一条命，有人说好命或是歹命。基督徒的生命跟一般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带着肉体之身有一天还是要离开人世，虽然我们面对 COVID-19 的威胁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担忧，基督徒跟一般的人都同样暴露在同等的机会去染患新冠状病毒。基督徒不见得有特权可以免于周遭病毒的侵害，但是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跟其他人的生命是不同。自从我们信主那一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就藏在神里面。不藏在神里面的生命跟藏在神里面的生命它一定是不一样。短暂的肉体的生命可能看起来差不多都一样，他们的软弱我们也软弱，他们遭受病痛的威胁我们也一样。两分钟到三分钟就有一个人在台湾地区因为癌症来离世，基督徒也在同享这样的比例，也分担了同样的可能性跟风险。但为什么它就会不一样呢？因为我们有藏在神里面的生命，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切。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境。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困难通通一一的解决，但是我们有胜过困难的信心。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免于一切的灾害，但是我们有不畏于一切灾害的信心。我们请看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保罗用一个假设的语气来谈一个确定正面肯定的答案的一个问题，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是真的跟基督一同复活，所以这样的一个假设问题他要求得一个正面肯定的答案。我们已经跟基督复活了，在受洗的那一刻我们就跟他一起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所以我们就已经是生命已经是在神的里面了，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我们跟神建立的生命的连结关系，我们跟神恢复了和好的关系，而且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如同神的那样的生命的形象，所以当然我们就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归属他的，所以神把我们看为宝贵， 把我们的生命藏在他里面的意思，因为我们是归属他，藏在里面就是把它看为一个珍贵宝贵的财宝，把它呵护起来，把它保护住了，把它当成是一个宝贝。那同样这个字啊，藏在神里面呢，主耶稣也曾经在他的比喻当中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比喻里面啊，也提到这样的意思哈。四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种下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里谈到啊，地里的宝贝，天国好像是这样，有人遇见了，先把它藏起来，这是当成宝贝，把它珍藏起来，变卖所有的来买这块地，目的不是要这一块地，因为这地里有宝贝，所以把它珍藏起来，也如同一颗好的珠子，变卖所有的，为了要得着这一块这颗珠子。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啊，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神把我们的生命藏在他里面，就如同是宝贝，是珍珠，把它珍藏起来。那这一点我们有深刻的体会，我们的生命就真的会不一样。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啊！当我们深切的体会出我们的生命是藏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会为自己的生命来忧虑的，不会为生命当中所需要的维持生命的东西来忧虑，那我们反而会有一种超越的价值观。我们生命藏在神里头，我不要为一般的生活的琐碎的事情这样庸庸碌碌的来追求一辈子，用我们宝贵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只是为了得着一些会朽坏的食物，我们不甘愿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这般的平凡，如此这般的庸俗，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藏在神里面了，所以对于生命的问题是不需要我们去忧虑的。但是我们今天在生命中给我们最大的忧虑就是生存的危机，我们的生命要维持需要吃什么东西，常常是在我们每天斤斤计较左思右想，甚至是锱铢必较的这个当中啊，吃东西要称一下，先磅秤称称一下，我这个体重有没有过高？那吃东西要称斤两，啊，定看看，啊，这个对我来讲，这个吃的热量会不会太高？那如果我们只是每天都是为了这些事情在忧虑，花尽很多的心思，结果却忘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生命的任务、生命的责任，那显然呢，我们就因小失大， 所以每天的生活固然是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但它不会变成我们的累赘，也不会成为我们忽略掉生命价值的一个原因。所以主耶稣才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生命是这么的有价值。你看一只雀鸟卖一分钱两分钱，天上的神尚且养活它，那我们的生命难道不比它贵重得多吗？啊，特别是在这个26节哈，提到天上的飞鸟，它不会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它没有工作，它没有技能，它也不会存钱，天父尚且养活它。那么我们人类呢？我们有工作，我们有技巧，我们有收入，我们也懂得来积蓄，那难道我们就饿死吗？做一个比较，不会的。因为他们不会有技巧，不会有技能，没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是天父养活他们的。那神给我们有工作技能，给我们有固定收入，我们也懂得积蓄，当然我们会活得好好的。所以他不是告诉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张罗，而是说我们有比这些事情更重要更优先的，我们必须要去看重的。26节，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不积蓄，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如果按照这个文艺的文脉的发展，是不是应该讲飞鸟的天父尚且养活它？可是主耶稣他说话他不会说错，他脑筋是聪明的，是清醒的，他这样说是正确的。他说天父是我们人类的，那难道神不成为飞鸟的天父吗？飞鸟当然是神所创造，但是不成为天父的儿女。那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具备神的形象，他被造并不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他是神所创造的，但是他跟神在灵性上没有直接的关联，他们没有神的那种生命，所以当然就不会有神的那种形象。那我们人类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所以神的尊贵性也在显在人的身上，当然我们就价值，生命的价值就会不一样了。那我们的天父去养活飞鸟，天父是我们的，天父不养活我们吗？当然会。所以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观察我们的神给大自然的恩惠，我们很自然就会领悟，会觉醒，会有这样的领受，哎呀，天父是我们的，我们的天父是慈悲怜悯，他的爱是大的爱，所以他的爱也普及于天下。虽然那些不是按着神形象被造的活物，神还是养活他们。那我们这些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天父是我们的，我们跟他密切的父子关系，神当然更会爱我们，会供应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那我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生命的价值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你看那个雀鸟，一分钱卖两分钱，那他们是有价格的。耶稣这样讲的意思是说，飞鸟的生命是以价钱来衡量，那我们的生命是以价值来衡量，哇，突然间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哈，我们生命藏在神里面，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来忧虑。然后我们再看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生命藏在神里面的用意呢，让我们尽自己的本分，能够获得生活最基本的需要。那接着我们必须要看重属灵的价值，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精力放在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样才能够证明我们真正是归属神，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藏在神里面的。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 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临到的地方。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要着重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如果我们看重福音所到之地，就成为神的国，那些人接受福音就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属灵的国度，以有限的我们的观念来看啊，地上的教会扩展的更多的点啊，更大的空间，更多的人来信耶稣，这就是神的国。那神的义呢，就是说求神那样的公义，他的义行能够显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求像神的那样公义，那就是我们自己要灵修啊，我们自己不断的灵修，让我们的行为合乎神的义。所以求神的国，我们可以说是传福音，也是侍奉神。我们求他的义，就是我们的行为回归到他的公义里面，符合他公义的要求，那就是灵修。一个看重传福音的一个人，他的生命会显出更大的价值，因为他做的跟主耶稣做的事情方向是一致的。主耶稣成全救赎啊，他成为福音的中心，成为人灵魂得救的一个根源。那么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个福音，我们也把它传扬，所以这个生命就真的是归属神，是神所喜悦的。而我们的灵性、行为、生活也都能够合乎神的义的原则，我们就证明我们真的是属神的人，生命的价值也在这个地方就显明。基督徒的生活观是非常积极的，他不困于物质的享受，他不媚于世俗价值的追求，因为他的生命是属神的，神成为他生命的导师。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我们从十三节来看。马拉基书三章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啊！”神透过先知责备当时候的百姓，当时候的百姓用话来顶撞神啊！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啊！神借先知来责备，说你们说话顶撞神，他们还不承认。啊，他们自己犯错还不承认，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那么神就透过先知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的错，他们到底说了什么话。那底下这些话可能我们平常都说过啊，我们会读古书啊，在审判古人，会认为说啊，当时候的百姓怎么这么差劲。我们继续读下去啊，这些念头可能都常常闪过在我们的脑筋中，我们的话语可能都常常说了这一些。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一个人的信仰如果偏离了正道，他们觉得侍奉神是浪费的一件事情，是徒然的。所以有一些人会讲啊，做圣工，做教会的圣工，做到最后是怎么样？空空。啊，做教会的圣工有什么意思呢？侍奉神呢，没有用。不一定敢说，但是脑子里常常有这样的意念，这样的疑惑在盘旋。那这是一个灵性很危险的一个状态，啊，遵守神所吩咐的也没有用，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灵恩布道大会为什么一定要来？就在跪在那个地方祷告半小时，啊，灵恩布道会为什么一定要禁食？啊，为什么要聚会那么长的时间？啊，在神面前啊，苦苦斋戒有什么用呢？因为宗教的活动，苦苦斋戒。啊，有什么用呢？批评、论断、抱怨， 面对现实，我们可能都说了这些话。那变成怎么样？所以后来整个信心就垮掉了。就我们就称狂傲的人是有福的，你苦苦斋戒没有用，侍奉神没有用，遵守神所吩咐的没有用，那些狂傲人得福气啊，做神的多利古，做恶的地王母，为善的一贫如洗，为恶的反而是飞黄腾达。所以那些狂傲的人才有福气，行恶的得建立，没有被神摧毁，他们试探神，他们在探神的底线，也没有怎样啊，神也没有教训他们 你们传道说安息日不聚会神会管教，哪有，我已经试了3个礼拜了，我都还健在，连碰瓷都没有，我汽车连碰瓷都没有，我都好端端的啊！你说安息日不遵守，到外面去，谁说跟你管教，也许给你弄了一个小麻烦，没有啊！我已经探了，神的底线很低，我已经探了3次了，试探神也脱离灾难，到最后他整个信心就要垮掉了。那如果我们曾经有这些念头，我们继续读下去哦，不要灰心哦，行善的不要灰心，因为哦，我们要引出真正属于神的人跟不属神的人，真的会有分别。好，16节，那个时候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前面那一段呢，不敬畏神的人发牢骚，发牢骚会影响哦，一个人发牢骚，2个人附和，3个人一起讲，5个人就证明说真的是没有用。但是还有另外一群人同样是面对这一些，他们看到的跟前面的人看到的是一样，他们所经历的可能跟他们也是一致的，但是这些人他不一样的感觉，他不一样的想法，他不是思念地上的事，他是用天上的事，上面的事的那个标准来看待，他们可以看到那个属灵的境界，眼目看不到的地方，用信心去看到那个属灵的地方。那个时候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看不到的灵界，天上的神也看了，也侧耳而听，那些敬畏神的人在地上呢，也彼此谈论，但是他们谈的不是像前面那些发怨言，那神特别把他听了，因为他们在互相勉励，他们在互相激励，说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我们不要认为侍奉神是无用的，我们不要认为说狂傲人是真的有福气的，那个都是短暂的，那个都是表层的真正的永恒的价值，真正的属灵的价值，他们是无份的，到后来堕落到最后呢，就是无份的，不要只是看一时所以他们会彼此谈论那神听觉得这些人谈得很好啊，这些人还互相勉励啊，这些人还在纪念神的名啊，口里都说感谢的话，那神就把它记录下来。那同样的，前面那些人讲那些话呢，神也记录下来，所以就写在马拉基书啊。那天上还有一本纪念册，把那些敬畏神的人他们所谈的出于信心的那些话语也记录下来。17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这是将来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这种用词就是说，那些敬畏神的人之所以会被纪念，是因为神在将来已经分别出来的一个日子审判的时候，这些人是归神的，就是一开始他们的生命藏在神里面他们一直都没有离开神没有跑到神的外面那前面13节到15节的可能他信心败坏，到后来就离弃神了，那生命就跑到神外面去了，不是神离弃他们，是他们离弃神，他们不在神的保守当中，所以呢， 才会特别的来提出这些敬畏神的人特特归属神。生命藏在神里面的意思就是归属神，那神要连续他们，好像人在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儿子来。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所以基督徒他生命真正的价值常常是在最后末日的时候就见真章。那我们基督徒生命藏在神里面，我们一定要有特别的价值观，不被生命中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给困惑给捆绑，我们能够积极的迈快脚步求神的国神的义，而且我们的信仰经过考验，虽千万人我们都能够继续的前进，我们坚持对神的敬畏，我们一定走在神的路上。那最后神就说这些人是真的属于我的。那保罗说你们如果真的跟基督一同复活，就真的是归属神。这个意味就告诉我们说，有些人虽然信主，但后来他们并没有真的生命藏在神里面，因为他已经跑到神外面去了。诗篇116篇，诗篇116篇，我们看15节。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基督徒的价值可真是死了以后才见真章。基督徒在世上生命是有价值，连死亡都有价值。这个死亡在一般世人的眼中是看为惊恐、绝望、害怕，是进入黑暗，是跟他所爱的一切来隔绝，是不能回复的，就灭亡了。一般人是谈到死就是这种想法。但是呢，在神的眼中看一个圣民他离开世间却是宝贵的。生命藏在神里面的价值就是说，连他死亡的时候神都把他看成是宝贵。这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啊！一个藏在生命藏在神里面的人跟不在神里面的人，他差别就在这里啊！死则死矣，就灭亡了。但是一个圣民在神眼中，神用他永恒的价值、永恒的观点来看这个圣民的死亡，他具有永远的价值，他具有属灵的价值。那为什么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我们从其他圣经的经文可以得知啊，有几个福气，我们就口述。这个义人被收取啊，就是免得将来的祸患。我们在世上呢，还要经历很多的苦难，很多很多的诱惑、试探。那如今耶稣把他带走，对于他来讲，刚刚这些患难呢，他都跟他无关的。第二个，就是他在主里，在主的里面呢，他得到安息，歇了世上的劳苦，他得到安息。我们的劳苦能够卸下来，这是福分。那有一些人呢，卸了世上的劳苦，但是他的灵魂并不得安息，他的灵魂是等待神的审判。那一个在主里面离世的人，圣灵还做见证说没错，就是这样的，歇了劳苦，而且灵魂得安息。那不但这样，一人被收取圣民之死是宝贵，因为他所做的都随着他。那一个人在世上他所做的所追求的，如果是为自己所留下的，一分一毫都带不走。但是如果他是为教会、为神、为百 为这个家庭所做的呢，这个做所做的功的这个果效是随着他的，所以他可以得救，他歇了劳苦，灵魂永远安息，他得到报偿。那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他在世上的一切都归空，他在世上虽然做了一些善事，他灵魂没有得救，他所做的那些功就亏空。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来领受那个报偿，他的先决条件，他的前提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进到神的国度，进到那个永恒的国度。那这样呢，我们为神为人所做的呢，那个功效才会随着我们。所以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主，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守自己，我们的生命都一直要藏在神里面，显出他的价值，将来我们在天国得着这个永恒的救赎，在世上做工的果效就随着我们。而如果没有得救，那些功就亏空了，就没有办法随着我们。所以前提是要保守在神的爱中。基督徒连死亡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再看回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看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里提到，前面提到是藏在神里面，第四节说显现，显现跟珍藏是相反。我们的生命藏在神里面，既然是珍藏起来，那珍藏的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要把它显现出来。这个珍藏不是就永恒的把它藏住了，不让它显露了，不是。地里的宝贝，一颗珠子，最后就是要拥有它，要让它显在人前。那我们的生命暂时藏在神里面，就是为了将来的显现，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同显现，那个荣耀就更大了。但是到了吗？还没有。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的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在末日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经文都有提到显现，那个就是荣耀的时刻。人生的路虽然不长，有许多的仗是必须要打的。人生的路虽然是短短的，当跑的还是要跑尽。那我们信仰虽然有很多艰难，所信的道还是要把它守住，尽我们的本分。那然后呢，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公义的冠冕就是为这样的人来存留。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个世上不一定是很显赫，他藏在神里面，有他的含蓄性，有他的限制性。他不是在这个世上多么的雍华如风华，多么样的高贵，他也不一定是很艳丽的，但他就是脚踏实地，该打的仗他就打，该跑的路他就走，所信的道就把他守住。看起来好像平凡不过，但却是很不平凡，那就是属灵价值的不平凡。我们的观念跟一般世人的观念一定是不同，那这样的话就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了，显现的时候荣耀也显现出来。小弟去访问一个大概只剩下三个小时的生命一个弟兄，他就在他要离世之前大概一个月 教会为他紧急施洗，因为他的太太从小就是我们的信徒，那他带领他的丈夫来信耶稣，最后的时刻已经是挨末了，之前很长时间的见证，直到丈夫挨末的时候，他的丈夫才答应来受洗。那紧急受洗大概一个月，有一天啊，太太的电话紧急就打到教会来，那小弟也在教会里头，就用最快的速度到那一间医院去，他已经是迷途状态。那小弟想，一个人要跟我们做诀别，那么我们该跟他说什么话，他也没办法回应，但是这个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所以大概可以用一些话来鼓励他，勉励他啊，因为他即将要离开。那小弟就问他，你会痛吗？癌末怎么不会痛呢？但是初期的，他摇头，他不会痛。你会害怕吗？他摇头。一般人大概就会痛，一般人会害怕，不但他害怕，陪伴在旁边的人也会怕。人人怕死，人人死，但是基督徒一样会死亡，但是不惧怕。所以他摇头，再问一个问题，你离开这里，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他点点头。一个有盼望的人，一个生命藏在神里面的人，他将来要去哪里，主耶稣已经为他打点好了，主耶稣已经为他安排一切了。所以我们要继续在神里面，不要离开神的教会，不要离开这得救的方舟，不要违背主耶稣的教训，不要背叛真理，不要背叛主耶稣。我们就是一直在得救的方舟，我们就能够一直生命都藏在神里面。最近小弟也经历好几位信徒的长辈蒙主恩召安息，那因为最近也布道会谈的相关的道理，今天就用生命藏在神里面来作为我们大家互相的提醒跟勉励啊，愿哀伤的人得安慰，愿安息的人得着主的救赎恩典。那我们在世的人还有一些仗要打，还有一些路要跑，我们在信仰上要继续接受考验，我们都能够藏在神里面，这是最大的福分啊。以上的讲道啊，我们再把接着底下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教牧负责人啊，简弟兄。